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约翰福音六章第二节记载说，这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哦，原来因为耶稣刚行了神迹，那门徒也行神迹，然后一看，哦，这帮人不得了，他们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来找耶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看耶稣的态度了，怜悯和教训。马可福音第六章34到36节啊，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生气没有？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耶稣有生气的地方？有的，在这个地方，他们打乱了耶稣的计划，耶稣有没有生气？没有，耶稣对他们只有怜悯，因为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也讲到啊，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啊。这约翰福音有记载，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耶稣能医病，耶稣在里头接待他们。但耶稣自己也累，他的门徒也累，门徒也没吃什么东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啊。首先我们看到救者怜悯，看到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诗篇23篇那里怎么说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肉体需要医治，心灵里面有软弱，我家里在财政上面有困难，家里夫妻关系上面有痛苦，孩子不听话，工作上面不稳定，身份在等待，我们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因此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都知道。耶稣不但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耶稣他怎么样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不是说有求必应，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一个道理，这个地方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All those who need to be healed。 我们讲的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同时也晓得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不是 what I want， 但是神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要是你做过牧羊人啊，我也没有做过，我只是看别人牧过羊啊，我真的看过。小时候我们那个父母那个单位外面就是有那个牧羊人，那时候旁边就是农村。但是我们都晓得什么呢？牧羊人比羊更知道羊群的需要，那是吧？我再说一遍，牧羊人比羊更知道羊群的需要。可能是羊来到牧人面前，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真有的需要，神会满足，同时神也愿意满足。我们的神不是单单只是给他们讲一番的大道理，这里有讲到耶稣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有这么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注意的，这句话叫做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关心多少。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怜悯他们。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说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有没有医治？有医治。但耶稣做这件事情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这件事情是那些人没有期待的，是吧？他们期待的就是耶稣能行神迹啊，可是耶稣给他们开始讲起道来了。来，我们来聚会，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我猜，这五千人，而且这还是五千个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很多。虽然可能有的人很饥渴慕义，站着也很想听，但也有的人但听得不耐烦。你说是不是啊？有点可能性的不耐烦。你知道这个每次传道人啊去讲道的时候，站在台上，大家实际上当然现在都戴着口罩了，尤其以前不戴口罩的时候，大家反应这样目光那么一扫，看的还都是比较清楚的。有的人目光当中带着渴慕啊，还有人真的很认真，还在记笔记，你就能够知道他在那里去听神的道，在那里有思想有回应。那也有的人怎么样呢？哈哈，看看表啊，看看表，有点不耐烦了。我们讲几个笑话，大家喜欢听啊。我讲，耶稣满足一切需要，给你医治啊，医病啊，这个神医大会，这个大家喜欢。神医大会的喜欢。我们一讲是许多道理，你说还是许多道理？耶稣这个讲到不短的，讲完以后天都快黑了嘛。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也是这些很需要很需要的属灵的喂养。羊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常常偏行己路啊，常常偏行己路，我就觉得我就需要这个，你就给我这个。牧羊说你是需要这个，但你还更需要这个，你偏行己路，你自己走。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既不会保护自己，然后呢又比较的又比较不聪明啊，比较不聪明，对了对了啊，看啊，这有好吃的，跟着就走，一直走到狼窝门口，他都不知道啊，这是羊的特点啊。然后看到这边有好吃的，估计像底下是个悬崖，掉下去就上不来了。所以这个牧人的杖，我们知道头上一头是弯的嘛啊，为什么？这大家晓得吧啊？我们如果查经解经家，你看看 double commentary 就知道，一头是弯的，一勾就把这个羊给勾上来了，掉到悬崖底下去了。掉了一下子很深的上不来，偏行己路会出危险，甚至送命的。主耶稣是真的好牧人，这才叫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不是我们头脑当中想的满足一切的需要就有求必应。真的满足他们一切需要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我给你，你觉得你不需要但是你还是特别需要的我也给你，这叫我必不至缺乏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生命之路。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呢讲完了，耶稣这个门徒就来了，说这是野地啊，天已经晚了，真的一下都讲完了，天都黑了，这样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的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了，很多的，那么多人呢，你想想。在约翰福音第6章这里记载呢很有意思。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这个门徒的名字都点出来了，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约翰福音点出来了，耶稣跟门徒这段的对话不是耶稣自己没有办法，也不是耶稣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是给门徒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大家注意是在讲道之后的挑战，对吧？我们听完了道可不是单单的只是听啊，不是单单只是听两个笑话，也不是单单只是听着哦，这个原来这是圣经里是这么讲的，听一个道理，下次查经的时候也可以用啊。但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最重要一点叫学以致用，听完以后得把它活出来啊！啊，听完以后得把从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耶稣对这5000人讲道，这人听到了，门徒听到没听到？啊，门徒也听到了。耶稣就先挑战门徒，听完道以后行道不行道？那门徒听完以后怎么样？是行道吗？ 还仍然是世界的方法？仍然是世界的方法吗？是不是？想到这么多人要吃饼，这饼怎么来？在旷野当中没有办法烙，买，买花很多的钱，上哪里去买？买不着，完了，无解了 ，get stuck， 到白厅了，还是这个世界的老路啊，还是看着周遭的一些环境，还是看着我面前所看的这些困难和这个挑战，然后觉得没有出路了。那主耶稣呢？主耶稣是出于他的怜悯和大能，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在哪里呢？其实主都早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六章第八到第十节还有细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特别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大家注意啊，又是安德烈对耶稣说，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好，出来了，好像有那么一丝的这个曙光，天边的小小一片云彩啊，只是送给这许多人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啊。我们就先来看今天我们的题目的青草地上的神迹。那诗篇二十三篇里讲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沟。我们在这里不要做，我不是要做过多的这个灵异的解经，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整本我们和合本圣经当中，讲到青草地就两处，一处就在诗篇二十三篇，还有一处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这里。其他地方至少你和合本你找不到，没有。那在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王的这个诗歌当中，诗篇当中他讲到领我在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多年以前有一位，我认识一个牧师啊，在我们讲到去圣地旅游，他们夫妻参加一个团啊，就是基督徒的这种圣地旅行团，就去回来以后告诉我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说这个旅游大巴开着开着，大家都在车上昏昏欲睡哈、突然就停下来了。停在地方，导游说下车下车下车，大家就都跟着下车啊。那旅游嘛，都是上车睡觉，下车照相了，都是照相机拿出来准备要照相。那但是基督徒的旅游团要讲啊，那这导游就告诉大家说，你们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一片的荒野，什么都没有。那大家就傻了，说你带我们到这地方干什么呢？那诗篇大师二十三篇，大家二十三篇大家都知道吧？这就是大卫牧羊的地方啊！但是不对吧？大卫牧羊应该青草地溪水边啊，不是的。实际这个教会历史学家解经家告诉我们，大卫在牧羊的地方周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荒野，很少有那种青草地和溪水边。他所写的这个二十三篇是在他的想象当中，来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他自己是牧羊人，说主是我的牧羊人，主永远能够给我带到一个最美好的草很多的地方啊，很肥美的地方啊。然后这个牧师讲完这个，他说我印象很深，他给我讲完以后我印象也很深，哦，原来是这样。今天的以色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圣经讲领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实际上本来以色列地是很贫瘠的，对吧？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很贫瘠，怎么证明呢？实际上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地的时候就看出来了。罗德一看约旦河的全平原啊，那是约旦河东岸那边的，约旦河全平原那个地方好，我先挑我就挑这个地方啊。所以亚伯拉罕就留在这个山地啊，就留在这个巴勒斯坦地，那边都是山啊，是很贫瘠的。当然今天的以色列真的是啊，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主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他知道，不单是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主的预备是最美好。主看到这些人很可怜，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说我来带你们来到一片青草地，这是圣经里所记载，真的是一片的青草地，但这个青草地属灵的寓意是主给我们的安息之所，肥美之处。 我们来看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啊，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一定要讲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可爱啊，找了一圈都没有，哎，就是这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五个饼，有两条鱼。安德烈来跟主耶稣说了，那么这个小孩子的奉献很令人感动，很少一点都拿出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祷告啊，又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奉献祷告，主啊，悦纳我们这五饼二鱼的奉献，我们也这样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主啊，悦纳我们这两个小钱的奉献。我们这个奉献好像是不多啊，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是两个小钱的奉献，不管是五饼二鱼的奉献，有一个共同点，对，是全都拿出来了，是全都拿出来了，看似很少，但是是全部。那今天若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今天的奉献是五饼二鱼的奉献，那你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都拿出来了？这个条件很高。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还，我们不是专门讲奉献啊，新鲜奉献也不是专门给大家这个挑战，你是不是要都全然的摆上啊？我就提一个很具体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最近执事会我们开会已经谈过几次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午餐的奉献，这不五饼二鱼吗？喂饱五千人，我们叫午餐的奉献，如果大家注意看我们的这个周报，很大亏空，差很多，真的是差很多。这个呢，在教会里面是会有遇到的。以前我原来所服侍的教会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我就在圣灵感动下，我就站在台上去跟大家讲了。我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不唱属灵的高调啊，我们不唱属灵的高调，我们就说很具体的、很小的事情。在教会呢，一般我们都是这个建议奉献。虽然我也知道有的教会真的专门派一个人，然后那一个盒子收钱，每个人收钱的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在啊同学学生也比较多的时候啊，都是有一个数字，然后让大家就自由的奉献啊。有的时候我也忙啊，有时候这个拿完饭跟人家去讲话呀，就忘了奉献，我下次一定记得双倍的摆到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让牧师把这个带回去，剩的带回去，我都记得下次我要再多摆一点钱进去。如果要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啊，如果大家都注意摆上刚摆的一份，教会这个午餐不会那么多的亏空。那有人说我这个我就写张支票啊，一年的吃的喝的我就写张支票，然后摆到教会的奉献箱里面。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小小问题是什么呢？在其他在中国可能没有问题，在北美我们写张奉献的支票，这个是可以抵税的，对不对啊？就算在我们的这个一年奉献总额当中了，但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在教会里面吃饭的钱不能抵税不能抵税。对，最好的办法，这尤其是这个税法改变之前，尤其是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的提醒，最好的就是啊，我们每次吃饭我们就放啊，或者哪怕你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在一些小的事，你不要小看一件小的事情上面，这表明我们一个中心，表明我们的一个态度啊。那在这里稍微和大家提一提好，我们再回到讲到这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是全部的摆上，但是这还不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他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因为大家都没有吃的，我把这个拿出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把我这个都拿出来了，五千人根本他完全有借口的，门徒自己都说了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拿？可是他肯奉献出来。在我们信仰当中，服侍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不是你能不能，神也不问你能不能，就问一件事情，问你什么？肯不肯？没错，不问你能不能，你也别去问你这个五饼两条鱼怎么喂饱五千人，这不是我们去关心的事情，这神要做的事情，神就问你肯不肯。这个小男孩他肯，他拿出来了，神就通过这五个饼两条鱼成就了一个极大的神迹。 那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哎呀，牧师我够不够格？我说我们都不够格，我做传道人也不够格，真是不够格，这不是客气。谁敢说自己够格啊？我们都差得太远太远了。我在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在案例之前，案例我的那位老牧师，整个一个牧养团，其中有一个美国牧师，一个老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记一辈子。他说 God did not call the qualified， 神从来不呼召够格的人， God qualifies the called， 神让那被呼召的人够格，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今天这个小男孩拿出这五个饼两条鱼，就成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言行，我肯。然后我们来看这几个动词，主耶稣望着天祝福啊，拿着五个饼往前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他们面前，众人就吃。有的人讲到我们这个领圣餐的时候，那次也是差不多有这几个动词。我当时所领受的原是我当时我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就把这饼分开掰，越掰越多，然后就传，坐在这个青草地上，这些人就都吃饱了。不单吃饱了，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看得深一点，你会带着一个疑问：耶稣，你本来不是关心你的这个门徒吗？对不对？看到他们很累，看到他们也没东西吃，到旷野去歇一歇啊，然后给他们开个小的睡休会。结果怎么这些一大帮人一来找你啊，你就看到这些人需要，就不顾自己的门徒了？有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想到啊？那是我这个人这个有点多事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啊？有人在说了，对。那我请问弟兄姊妹，现在我问弟兄姊妹啊。众人都吃饱了，门徒有没有吃饱？门徒没有吃饱就怪了，剩了12个篮子哎，门徒怎么会没有吃饱呢？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这个陆军学院这个当兵的时候啊，然后轮流呢要去这个帮厨，哪一个班不是大的这个学校的那个班级啊，小的班10个人，哪个班去帮厨，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帮厨的伙食很好，但我不是说耶稣的门徒会偷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相信主对他的门徒已经有这个恩典，一定让他们吃饱，不单让他们吃饱，这个退休会是灵里面啊，是这个肉体上面都得到了满足。主没有丢弃他所爱的门徒，没有丢弃他的爱的门徒。这个12个篮子，刚才我们提到是12个篮子，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细节，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啊，这个不是那个碎渣，不是那个小小的碎屑，那个词在原文当中这个词指的什么是大块的，大块大块的装满了12个篮子，还可以留着继续吃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是主的一个吩咐。我们在这里稍微要做点灵异解经了。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歌？里面有一个词，福杯满溢。喜不喜欢福杯满溢？啊，喜欢。要不要福杯满溢？啊，大家先不敢回答了啊。啊，要福杯满溢，好。要福杯满溢，为了什么？啊，感谢主，感谢主。要福杯满溢不是为了糟蹋啊，对不对啊？满了流出来了就丢失就浪费掉了，不是。主说不要糟蹋了，收拾起来啊，收拾起来。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另外一个角度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人也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别人我不敢说，在这个地方我自己要说啊， 不是夸耀，就是那人。我先说，回过头去看跟随主的这些年，主的祝福真的太多。唯一敢说的就是，我在主面前的亏欠他也太多。真的，神这么的爱我，爱我的一家人。如果到主的面前还是我觉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啊你这里对我不好，那里对我不好啊。我们有需要是真实的，把这些需要也带到主的面前来求，这也是主所喜悦的。那还有一点，真的看我的生命，主给的太多了，上尖下流的，真的是福杯满溢，可我浪费了主很多的恩典。太多的亏欠，我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啊，你不是很辛苦？”我说：“辛苦什么？都是应该做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得更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糟蹋主的恩典，不要浪费神给的恩赐，因为神说多给的要向他多要，福杯满溢。我们都愿意要福杯满溢。请大家想到底是做什么。最后就是最后一页了。耶稣看见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说这正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和大卫诗篇当中所讲的很不一样。大卫是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然后大卫讲一句话说，我一生于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家看到鲜明的对比吗？后面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多人他们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啊。不但是这个门徒道白听了，这些人也没听多少到心里去啊，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哇，又能行神迹，这么大神迹，五谷饼两条，又喂饱5000人，然后就说要强逼他做王，你必须按照我的心意来做王，这叫强逼他做王，对吧？大卫怎么说呢？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住在神的殿中，你是王，你在殿中做宝座。我哪怕像一个雀鸟啊，在神的殿中我搭个窝我都满足，这个意思，鲜明的对比啊！这么美好的一个神迹，到最后看着可惜不可惜？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是要上面的还是要下面的？我们是要像大卫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是要强逼他做王这样的态度？求神帮助我们！你现在真正。人生最大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耶稣在门徒休息，为何又不让他们啊，让他们不得休息？你是否有帮助别人、自己得祝福的经历？我们如何善用神所给的丰富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一起思想这个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神迹，至少可以说是之一。我们对照审查自己的生命，对照审查诗人大卫那首美好的诗篇，让我们在您面前来求，求主真正引领我们来到那青草地、溪水边。今天我所处的环境是越来越干涸，但是我们的主，你的慈爱永远不变，你的恩典永远丰盛，你恩待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真心寻求的人。但即使我们还软弱，即使我们还不完全的明白，主你都仁义，你都施恩，要更何况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得到主你自己宝血十章的满书。在今天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到神施恩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要可怜我们， 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再次全然的献上。我们真的就是五饼二鱼，少少的一点，但是我们谦卑的摆上，有一颗愿意的心。求主悦纳，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做你自己美好的神迹，美好的工作，要让我们像诗人大卫那样，把心底说，我愿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不求我们的意思，单求主的意思。用主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美好的恩赐，去祝福更多的人，去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